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讲完了启示录，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旧约中的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和新约的启示录一样，都是神对我们末世的启示里面很重要的一本书。当你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本书呢跟但以理这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但以理书12章里面呢，所记载的都是跟但以理一生所遭遇到的事情，或者是神借着但以理所给他的子民的末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了解一下但以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们要了解但以理，就要先来看一看末代王室。这个末代王室呢，就是犹大的末期啊，都跟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呢就叫做约西亚王。约西亚他是一个好王，圣经上提到呢，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王。他是在主前640年到609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做王了一共31年。当时的世界上呢，刚好是亚述的政治势力在消沉下去，巴比伦的势力在兴起的时候。巴比伦在阿修鲁巴勒特的率领下面呢，他们在主前612年的时候跟波斯的联军啊攻下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这个时候呢，因为亚述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所以亚述呢他就往西撤退到哈兰的地方。哈兰也是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一个城市，也是亚述帝国一个很大的城，所以他们就退到哈兰，在那个地方呢另立哈兰为首都，重新整顿。那么在主前611年的时候呢，巴比伦王尼布波拉瑟他就再一次呢跟波斯的联军啊来攻打哈兰。一年之后呢，610年呢，亚述人呢又弃守哈兰向西逃离啊，这次逃呢就逃离开幼发拉底河。这个时候世界上另外有一个强国叫做埃及。在埃及的思想里面呢，他不愿意看到亚述完全的没有了。因为亚述完全没有的时候，埃及马上就要面对兴起的巴比伦，所以埃及呢希望在幼发拉底河的西边的这个地方呢能够保持住一个残余的亚述的帝国，可以作为他跟巴比伦这两个国家当中的缓冲区啊。所以呢埃及的法老尼哥呢就出兵想要帮助亚述来攻打巴比伦，夺回哈兰这个城的控制权。当法老尼哥出兵要去帮助亚述帝国重新拿回哈兰的时候，就是列王记下23章里面呢提到约西亚出兵来阻挡尼哥。约西亚是犹大的国王，很明显的他们在亚述帝国的手下呢受到许许多多的欺负，所以他们对亚述人呢非常的不喜欢，所以约西亚王呢他就不愿意看到亚述重新得回政权，因此呢他就出兵阻挡法老王尼哥，不让尼哥上去。结果呢在米吉多一战呢，约西亚王呢就战死了。以色列人葬了约西亚王以后，他们就高了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那在法老尼哥那边呢，法老尼哥呢就出去啊尝试要拿下哈兰，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成功。他在回去的时候经过巴勒斯坦来到犹大的这个地方呢，他就把约哈斯废掉了，另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做王。然后约哈斯呢就被带到埃及去，后来呢就如耶利米书22章第10节到12节所说的，就死在埃及了。约哈斯呢做王仅3个月。那约雅敬呢事实上啊比约哈斯呢差不多是大2岁。那 你看很有意思的，当约西亚死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决定不高约雅敬，他们要高约哈斯，可能是约雅敬呢，虽然是长子，但是呢，他比较不适合做王，他不能够做独立的这些决定，所以他们民呢，就决定立约哈斯做王。但是呢，埃及法老尼哥呢，他不愿意以色列做王的是一个太独立的人，所以呢，他就把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但是他立约雅敬。那约雅敬呢，很明显的呢，是一个比较听话的人，是一个比较不能够自己做决定的人，所以呢，他对埃及人来讲，这个是适合做傀儡的一个很理想的人。约雅敬的原名是以利亚敬，法老王尼哥就把他改名做约雅敬，意味耶和华设立，事实上是埃及法老设立。那他这样做的时候呢，等于是说我是你的主人呐、啊，你看我现在立你为王，而且我把你改名字。所以你看哈，约雅敬做完以后呢，他马上啊，就像国中的居民瞌睡争取金银呢，好像法老尼哥来进贡。约雅敬从主前609年到598年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11年。约雅敬做王差不多4年左右啊，就在主前的605年5到6月的时候呢，巴比伦王的孩子就是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做王，他那时候是王子。这个尼布甲尼撒呢，他跟法老尼哥啊，就在加基米斯的地方。加基米斯，假使你看尼尼维在东边的话，哈兰在中间的话，那么加基米斯呢就在西边，也就是在巴勒斯坦直接的北方那个地方，就是在幼发拉底河超过花园地那附近。就在加基米斯的地方呢，巴比伦跟法老尼哥呢有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战役。在这个战役之后呢，巴比伦呢获得了绝对的胜利，从那个时候埃及不再是巴比伦的对手，巴比伦呢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代的霸主。尼布甲尼撒一打胜这个战以后呢，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尼布波拉瑟过世了，所以他就赶回巴比伦呢去接手他爸爸留下来的王位。一接了这个王位以后呢，他就赶回到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同年的九月啊，就是主前605年的这个九月，也就是在约雅敬做王的第四年呢，尼布甲尼撒呢他就回到了巴勒斯坦来，而且他就攻击耶路撒冷。在这一次的战役里面，尼布甲尼撒呢就把许多位以色列的宗室，以色列的这个皇室的后裔啊，还有很多的贵胄和耶和华殿中部分的器皿就带走了。在这个当中呢，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呢，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就一同被掳到巴比伦来了。那约雅敬呢，历代志下36章第6节的地方呢，他提到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用铜链把约雅敬锁住呢，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但是在列王记下24章的第6节的地方，他提到说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就是约雅敬呢，他死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所以这里呢有可能有两种情形，就是说当约雅敬被尼布甲尼撒用铜链锁着要带到巴比伦去呢，很可能第一个是巴比伦王给他这个威胁，但是呢等到约雅敬愿意认真把这个侍奉的对象从法老王尼哥改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以后呢，尼布甲尼撒就放他回去，让他继续在耶路撒冷来做王，没有真正的带走。这是第一种可能。那第二种可能性呢，他是会像历代志下33章11节所提到的这个马拿西的例子一样，被带到巴比伦去，但是呢后来巴比伦又允许他回到耶路撒冷来做王。所以有这两种可能性。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说约雅敬啊，他后来是继续在耶路撒冷做王，一直到主前598年的时候，也就是他登基以后的11年，他死在耶路撒冷。他的儿子啊叫做约雅金接续他做王。那么列王记下24章第1节呢就提到约雅敬服侍巴比伦王3年以后背叛他。 就是在约雅敬一决定离开巴比伦，不再侍奉巴比伦的时候呢，巴比伦呢就预备军队又要来攻打他们了。那所以约雅敬一死啊，在597年的时候，巴比伦的大军也来到了犹大地。那当巴比伦的军兵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亲自来了。所以列王记下24章的12节提到呢，犹大王约雅敬呢，他就决定带着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这次尼布甲尼撒呢，就决定呢，让犹大这个国家呢，不再有力量可以反抗，所以他就带走了7000个勇士、1000个木匠、铁匠，并众民还有众首领，全部加起来一共是10000个人，就把他带到了巴比伦去。那约雅金和他的王母和他的后妃也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先知以西结呢，也是在这一次被掳到了巴比伦去。然后这个犹大的国呢，约雅金走了以后呢，就是约西亚的儿子，也是约雅金的叔叔马摊雅做王了。那巴比伦王把他改名叫西底家。那么我们从刚刚末代王室里面呢，我们看到说但以理呢，他是在主前的605年被带到巴比伦去。那么以西结呢，是在597年的时候被带到巴比伦去。那么但以理书跟以西结书，他们都是犹太人被掳当中所写的书，在我们基督教圣经的编排里面，我们都把它认为是大先知书，因为他们的书都很长，而且呢讲了很多神先知预言的话。可是在以色列人的圣经的编排里面呢，以色列人的圣经分成三个部分，律法书、先知书跟一般的书写或者说历史书。那在以色列人的分法里面呢，但以理书不是属于先知书，因为但以理没有先知的职分，但以理事实上是一个官员，是在巴比伦在波斯当中做大官的，他并没有先知的职分，所以他们没有把他列在先知书里面。但是以西结呢，以西结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以西结本来是一个祭司，他20岁的时候就受训练，预备要出来将来30岁的时候开始可以在圣殿当中帮忙，好轮值做祭司的工作。但是呢，因为他被掳啊，而且圣殿被毁，所以他从来没有机会做祭司的工作。但是呢，就在他30岁的时候呢，神呼召他出来做先知的职分。所以神呢也使用他受祭司装备的这些经验呢，你看在以西结书的第40章到48章的时候，神就把将来在千禧年国度所要建立的这个圣殿的模样啊，就借着以西结呢就把它写出来了。所以以西结是一个先知，但是神也没有浪费他当时在祭司受训练的这些装备。那么有人问说，但以理是不是一个太监？非常有可能，因为我们假使看以赛亚书39章的时候，在第5节的地方，以赛亚对西西家王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第7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我们知道但以理是有王室的血统，非常有可能呢，他就是被掳去以后呢，就是成为一个太监。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么长的年纪，到80几岁在巴比伦波斯这个地方服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提到他有太太。那但以理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呢非常有原则、非常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的人，所以他的名声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传出去了。我们刚刚知道以西结跟但以理被掳的时间前后差的大概有7年左右。那么在以西结写以西结书在14章的14节的地方呢，这里是耶和华的话，他说其中虽然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发现以西结在写以西结书的时候呢， 人家已经知道但以理的义啊，这个等于是当时大家都知道，在神面前忠心的人呢，他呢在对当时的世界带来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呢，另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当他提到神的时候呢，他不再用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来称呼他了，他常常称的呢，他是用譬如说在天上的神，还有像是但以理的神，或者是至高者，或者就是提到说神，好像这位神呢，他不再是用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名称来表达他自己，他乃是用一个称号呢，就是说他是世界全地的主，他是天上的神，他是但以理他们所侍奉的神，用这个称号呢来称呼他自己，跟在以色列没有王国之前对神的称呼呢有一个崭新，有一个不同的称呼。在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家的教会，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呢，他们基本上关心的呢只是四面墙壁里面他们的自己。当一个教会呢，它只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或是它里面呢自己很享受他们在一起的这些关系，忘了神把这个灯台摆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让这个灯台在山顶上，让周围的人都能够看见耶和华的光，都能够看见神的光。可是当这个教会不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呢就采取另外一个新的方法，就让这个教会不复存在，让他里面的人呢一个一个的出来。这个时候他不是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了，他必须在外邦人当中生活，他要在这外邦人当中来见证神。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的故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神呼召他们的时候呢，像在出埃及记19章的第六节，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事实上想到的呢只是自己，他们常常呢把外面的人看成是狗，然后呢神给他们的祝福呢是要这些祝福经过他们能够临到外邦人的身上。但是你发现以色列人他们不但没有把这个信仰往外邦人当中传出去，自己反而去拿外邦人的这些拜偶像假神的信仰成为他们的信仰。所以当他们没有办法发挥他们这个灯台的作用的时候，神就施行了一个很大的作为，就是让这个国家不复存在。那么不复存在呢，像但以理，像他的三个朋友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这几个犹太人的年轻人呢，在巴比伦带来给这个外邦世界的影响啊，可能比以色列整个国家带来的影响还要大。在新约的教会呢，也是同样的例子。当耶稣升天以后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他们就是全部聚集在一起，只在里面呢自己享受，自己有很甜蜜的交通。那么主啊允许逼迫来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于是他们就散到这个撒玛利亚，散到犹大全地。基督徒被分散出去以后，他就开始向周围的人见证福音。然后呢到了安提亚的时候，他们不但向犹太人，他们也开始向外邦人来见证福音。那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是神的心意，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神一样的做法。所以假使一个教会啊，他只关心到自己的时候，那么神可能必须采取一个很严厉的方法，甚至把你这个墙摧毁。这个时候当你分散到外邦当中，分散到不信主人当中呢，那个时候的这些游戏规则啊，跟在教会里面的游戏规则呢就完全不同了。在教会里面的游戏规则，有时候我们还是非常表面的，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就是你客气来我客气去。但是当一个基督徒被丢到不信的人当中的时候，人家不跟你玩这套规则的，他是要看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你的神是不是活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硬碰硬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但以理书呢，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当他被丢在外邦人当中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过他的生活，怎么样来见证他的神，而且用什么方法让他的神可以被外邦人所承认所接受。神要是爱我们的话， 当我们把自己圈在一个四面墙的里面，不肯向外面来做见证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允许逼迫临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四散，让我们开始做神的工作。要是神不爱我们的话呢，他就任凭我们这样继续下去。但是假使他任凭我们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呢，就是回到马太福音的25章那里，第26节那里呢，对于这个把一千银子埋藏在地底下的人啊，主人对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在这个地方呢，当他要审判这个一千两银子的这个仆人的时候，那个一千两银子的人对他主人的评论是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冷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这个冷心的意思呢，就是说很严厉的意思。那这个仆人呢，一见到他的主人就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你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那我们看到这个主人在回答他的仆人的话的时候，他没有否认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而且他没有否认说他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问你们，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除了巴勒斯坦之外，他还去过什么地方？没有，他就主要是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但是当他来向我们的教会算账的时候，他要问你，你在非洲有没有收割？你在回教徒的世界有没有收割？你在欧洲有没有收割？你在美洲有没有收割？你在亚洲自己的地方有没有收割？他问你的地方呢，他要聚敛的，他要收割的地方，都是主耶稣的脚没有踏过的地方。但是呢，他说他是一个严厉的人。所以假使啊，神爱我们的话呢，他允许逼迫临到我们的当中，让教会能够真正发挥灯台的作用。假使一个教会愿意在他的事工上面忠心来服侍他的话，那么就像腓拉铁腓的教会，他可以替你开门，这个门开了没有人能关，然后将来呢写新的名字在你的额上，他要让你呢成为他祝福流通的管道，他愿意祝福你，让你有能力，一点能力你去做的时候，他加给你更大的能力，让你可以更为他做工。假使你不肯的话，要像老底嘉教会一样的话，那么神呢让逼迫临到你，那就是不再用整个教会，他可以用一两个基督徒的见证在世界上来见证他。那我们来到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但以理一到了这个外邦人的国家以后呢，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食物的问题。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要把这些从外面掳来的年轻人教导他们，给他们最好的训练，给他们巴比伦王所为他们预备的好的食物还有酒，让他们有三年的学习以后呢，要来看看他们能不能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呢，帮巴比伦来做这些很多管理的工作。但是呢，当时呢，他们很多的这个食物啊，第一个有可能是不合乎以色列人洁净的规矩，譬如以色列人有些食物可以吃，有些食物不能吃，但是在外邦人当中没有这个境界。第二个呢，很可能这些的食物呢是有敬拜过偶像，所以呢，但以理呢他就立志不以王的膳跟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要求吃素菜喝白水。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我们的长官或是我们上面的人呢，跟我们的价值观念很不一样的时候。譬如说呢，有人他是在做会计，那么你的老板要你报假账，要你逃税，或者是你的老板呢要你在某一些的契约上面作假欺骗对方，那么我问你，你要怎么做？因为老板要你做的事情啊，是跟你信仰的价值是有很大的冲突。很多人也许就是把文件拿起来往老板的头上一摔，然后就说我走了，我不干了。或者呢，有的人就去密告上面的政府机关。但是这一些的可能性呢，在但以理身上都不适用。 因为你知道但以理三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要是做你刚刚做的这种方式啊，那么他的命都没有了。所以在但以理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基督徒当你在权柄之下做事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保持你的信仰，而同样能够服侍在你上面的人，不但如此呢，还能够帮助在上面的人能够认清到你的神才是真正的神，你的神的方法才是他们应该做的方法。那么但以理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的看到他处理这些事情的原则呢，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对象。第一个，他尊重权柄，他知道太监长他有他的命令，所以呢他跟太监长呢他说，我给你一个建议，然后你看好不好，假使你做了以后你觉得好，那么你就继续照这个样式去做。所以他是用一个顺服的态度，但是他指出这个变通的办法，让他上面的老板呢也觉得很好，也愿意支持他这样做，所以神就祝福他，也祝福他上面的人。但是呢，假使说在上面的掌权的是错误的时候呢，就是说当他不愿意照他上面掌权者的要求去做的时候，他就必须是一个急祸不然的结果。我们知道他的三个朋友呢，就是说急祸不然，他们也不像那个金像下拜，所以呢这个三个朋友呢就被丢到火窑里面去，但是神呢把他救出来。那但以理也是一样啊，但以理呢一日三次继续向耶路撒冷祷告，所以就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所以急祸不然就是说，即使呢神在这件事情上呢没有马上为我解决到，我为了我的信仰我愿意摆上我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个对信仰的执着呢，首先呢你不能够因为你信仰的执着，你就对外面的这些世界里面在你上面的掌权的人不恭敬，或是用一个瞧不起他们，把他们认为像是野蛮人的这种态度来对待他们，这是不对的。我们基本上还是尊敬他们的权柄，但是呢我们为了我们的信仰呢，我们常常是给他们看出一个不同的方式。那急祸不然呢，我们也愿意为我们的信仰付上我们自己的代价，这个是但以理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在但以理书呢，事实上是用两种语言写成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到第二章的第四节那里呢，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那从这个开始以后呢，愿王万岁等等等，这里呢就开始是成为亚兰文的记载，一直记载到第七章的结束，然后从第八章开始呢再回复到希伯来文，一直到第十二章的地方。那么希伯来文呢主要是给犹太人看的，那么亚兰文呢，因为亚兰文是当时的世界性的语言，有点像是现在的这个英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章呢到第七章呢所提到的很多是预言有关世界的局势，但是前面的第一章还有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呢，特别是要提到有关犹太人的未来。圣经改变不同的文字呢，它是有特别的目的，神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没有中断，但是神同时也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不但是他们的神，他是整个人类的主宰，世界的历史政权的交替同样也在他的手中。今天呢这位神呢同样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神，但是他同样也是在整个世界包括没有信主的这些人的神，整个世界的政权的交替，这个世代的兴衰都是在神的手中。那么我们呢，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忠于我们的神，让神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用我们，就像神在巴比伦在波斯帝国的时候用但以理一样，这本但以理书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可以在这个神整个世界的计划里面呢见证神的荣耀。